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我想今天晚上作为大家的不请之友，免请我跟你讲啊，就是你们在受八关斋戒都有念啊，为诸众生不请友啊，我也跟大家学习，跟着作为众生的不请之友。今天是佛期第六天啊，第六天啊，是时间说快也慢啊，说慢也快啊。因为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我的弟兄呢，今天晚上给自己就多留一点时间啊。这个问题是昨天我们的八戒阿舍离就是说那个啊，藏密吃肉，日本出家人吃肉喝酒结婚生子，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据我所了解，我看过一篇文章，他们也是对出家人啊，日本出家人能结婚生子嘛，他们就去到日本去问这个问题，结果我看的那篇文章是说，那个有家庭有结婚生子，那个不是，那个算布教师报告书啊，你知道吧？如果是他们本山的那个出家人，那就没有结婚生子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是有所区别。据我看过一篇文章，它是这样把它比较，或者是比较把它问得比较清楚吧。啊，就是结婚生子那个是布教报告书啊，布教师啊。然后那个啊，你问的这个五净肉，是的，是有五净肉，本来是三净肉了，原本是三净肉，就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这然后再加上自死，咖喱细也了，自己死掉的这一种肉呢，也算作净肉。还有一种叫做鸟残，就是鸟啊、甲村的啦，野兽吃剩下的那一种肉，也叫做净肉，叫做五净肉。是的，是有这样，没错啊。那么你说，未受五戒吃五净肉有犯性戒罪吗？或者是第三个问题说，受五戒后吃五净肉有犯性戒罪吗？在我们的那个五戒，即使你受了五戒，也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没有说到吃肉的问题。我们的戒律呢，是不扩张解释，戒律是不扩张解释的。你那个戒条是什么文字就是什么文字，所以就有人问那个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是我们民国以来清代律宗的大德，印光大师是净土宗大德，虚云老和尚是禅宗大德，弘一大师是律宗大德。有人就请问说，哎，那个南传的一些法师他们抽烟，这样有犯戒吗？弘一法师给他的回答说，虽然不犯戒，弘一法师承认不犯戒哦，因为戒条没有不抽烟这一件事情，但是犯威仪的，不犯戒但犯威仪。他们这个律宗大德这回答也是很谨慎的啊。所以说我们的五戒里面呢，他只是不杀生，而且这杀生还要杀人，有杀心杀人，前人命断，这样才犯杀戒的性罪。这他戒条是比较严谨的，跟那个 经文不一样，经文你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你能够说出一个道理就可以了。但是律呢，不扩张解释的，律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那你说受了五戒吃肉，那根本你不要说犯心罪，你根本就没有犯五戒。五戒是不杀生，你杀生才啊。我现在是就法论法了，你不过我这种说法在我们北传的佛教，也许有人认为不值得这样宣扬，但是我说的是法。你要依照梵王经菩萨戒，那吃肉是犯轻垢罪，如果是严重的话应该放到婆罗夷罪，应该放到重罪里面去。所以他们这个你说藏密吃肉，南传的吃肉，那这个在世尊释迦牟尼佛当时，他们弟子去托钵，托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也没有。所以说他们南传说他们是依照释迦牟尼佛的那一种修行方式，他们这样讲啊。所以就这样回答了，就这样回答。再一个问题啊，这何谓是从恩，各应如何报恩？不过刚刚那个问题，这个我们还是赞叹那个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他经过那个西域啊，或者是高原啊，就是啊比较蔬菜比较少的地方，但是玄奘大师他都坚持不吃肉，不吃鱼肉。玄奘大师啊，他认为我是受了这个大圣菩萨戒，大圣菩萨戒是不可以吃肉的啊，他戒闻呢是不可以吃肉啊。但是在我们的梵王经菩萨戒，我们知道那个吃肉呢，就是轻垢罪啊。不过我们之所以称为大圣佛法，它的特质啊，也就是不使众生肉啊，张扬慈悲心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赞叹素食啊，我们北传佛教还是赞叹素食啊。啊，这个何谓是从恩啊？应如何报恩？是从恩啊？这个你这个问题我都有去查那个佛学大辞典啊，在《心地观经》里面，《心地观经》里面四恩，它有报四恩，就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跟三宝恩，这个是《心地观经》。在四世要览，四世要览里面的四恩呢，是师长父母恩、师长恩、国王恩跟师祖恩，这样。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两个这个我们说引经据典呢、啊，把这两个出处把它汇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说这四重恩就是三宝恩。我们有时候称为佛恩呐、啊，啊，佛恩就是三宝之一嘛，啊，佛法是三宝恩、父母恩、师长恩跟众生恩，这叫四重恩。这个重呢，就是一层一层。我们或者三宝是最上重，那众生是骗一切众生啊，包括猫啊、狗啊，乃至于六道众生，都包含在众生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恩。那你说要如何报恩？如何报恩？如果依照我们佛法，就是你成就道业，你依法修行成就道业啊，我们依法修行就报三宝恩。我们说供养三宝，这个最珍贵的是法供养。你依法修行就是供养啊，就是报佛恩。那师长或者是我们这个 有提督师啊，有长辈，或者是我们的师长啊，那就是还有父母啊，父母师长，那对父母我们要孝顺啊，孝顺，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在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所以就要。就是一种恭敬心，对父母师长都要恭敬。这个孔子说，这个是以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说你那个猫啊狗啊，你都有养他们，但是你对父母不恭敬，跟那个养猫养狗那有什么差别啊？就对父母要恭敬啊，孝顺恭敬啊。那至于众生呢，就是我们成就道业，然后普度一切众生，这个报恩。所以说来说去，就是还是依着佛法修行，成就道业，这样就能报四重恩。什么叫追顶念佛啊？我们佛期当中念的比较快，后半段那快板念佛是不是算追顶念佛？这个追是从后面才叫追嘛，往前面是跑嘛。就比如说佛号，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后面那一句追着顶着前面那句，就是一句接着一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追，就是一句顶着，这叫追顶念。所以我们念得快的时候，那可以称为的，或者可以称为追顶念。他追顶念就是你必须要非常注意听这句话，因为他念得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必须要很注意，摄心专注，才能把每一个字。听清，我们说念清楚，听清楚了啊。就不过虽然是追顶念呢，还是要念清楚，听清楚。如果你念不清楚，听不清楚，这样就失去那个摄心念佛的那个意义。所以说快啊，还是要清楚啊，即使快还是清，才合乎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的，但就是说你要念清楚听清楚，即使快也是要念清楚听清楚。但是你快你要听清楚，你必须要非常专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才能够。所以在追顶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摄心专注在这一句佛号，它也是一种摄心的方式啊。还有在文献上或者一些大德开示说一天可以念十万声，请问是计数或者是计时？十万声嘛，应该是计数，数目啊，十万。这个我们的巴提阿舍里啊，他有跟学人提供这个资料说，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里面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啊，说莲池大师他自己尝试一天念十万，他说这样念呢必须用四字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他说要四字，因为我们四字佛号念得比较快嘛，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总比四字要慢一点，他说要用四字念。四字念呢，那除了休息晚上睡觉吧啊，还有吃饭跟上净房之外呢，就几乎没有其他的时间，这样呢一天才能念十万啊。他说弟子想要试一下啊，这赞叹恭喜啊。这个竹山水笔是我们的巴结阿斯里啊，这慈悲啊，慈悲开始啊。弟子初学啊，要知道净土法门应要研读哪一些经论。我们净土的经论一般就是所谓的三经一论，或者叫五经一论啊。本来是三经一论，就是啊，《佛说阿弥陀经》嘛，还有《观无量寿经》，还有《佛说无量寿经》， 论就是世亲菩萨的往生净往生净土论啊。那后来大概民国那个大德吧，或者是印光大师是大德，他们就把那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还有华严经的普贤恒愿品啊，加起来就叫做五经一论啊，其实是华严经的普贤恒愿品啊品而已了，不过也就把它华严经包含在里面啊，还有这个楞严经啊，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这一章。那还有叫念佛行法实末的玄秘，在净土法门没有闭关啊，没有秘密啊，他只要信愿恳切念佛，就是这样。在藕益大师说，信愿像我们的眼睛，行呢像我们的脚啊，信愿行合起来就是有眼睛有脚，有眼睛能够看到方向，有脚就能够走到目的地啊，这个信愿行啊，就三字了啊，这样。当然这个行呢，行就是我们时常忆佛念佛啊，就是念着西方极乐世界啊，念着阿弥陀佛啊，然后住性就六度万恒一切善法，我们随缘有机缘都去做广结善缘，行一切善，这个能有机会结善缘行善啊，那都是很难得啊，要能把握都是无量功德啊。请问三德啊，三德啊，这个断德、恩德跟智德啊，那另外有三德，就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有何不同啊？有何不同啊？我们这个先说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般若德是开发一切智慧啊，等于是一切善法啊都成就了，也福慧啊，福慧具足了啊。般若我们都知道，就是或者翻为这个智慧吧，我们翻为智慧啊。其实它因为智慧不能包含这个般若所有的意思，所以就不翻译，所以就叫称为般若啊，般若，这叫做多义不翻，因为般若它有很多种意义，智慧只是其中的一个意义，所以就不把它翻为智慧，保留为般若啊。所以这个般若就是成就一切智慧，般若德是成就一切智慧，解脱德呢就断除一切烦恼，解脱的断除一切烦恼。那这法身德呢是本体，所以从法身德本体一体其用，断烦恼开智慧，就断烦恼就成就解脱德，开智慧就成就般若德啊，这就是这样的三德。那前面的那个断德、智德跟恩德，智德呢可以说就是般若德，般若德啊，智慧般若啊。那断德呢就是解脱德，断就是断除烦恼，解脱就把烦恼的束缚把它解开了，我们都是被烦恼把我们绑住，所以不得自在，所以这个解脱就是把烦恼去除，也就是断德啊。那这个智德跟断德是自觉，是自利自觉。那恩德呢是利他，恩德就是度一切众生啊，把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智德跟断德去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恩德啊。所以佛说法 对我们有恩，佛要我们依着这个法去修行，然后离苦得乐，断烦恼，了生死，所以叫佛恩，这就是佛对我们的恩德的恩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定课，每日多少声佛号？每日多少声佛号？这就是看我们个人，自己斟酌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还有种种的因缘就定啊这样。但尽可能，如果说尽可能练习时时心中有佛号，那如果妄念起来就念佛，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
也有同样是主事，也有定也有不定的，也有说就是反正我就不计数，我就是经常摄心念佛，就正如你所说的，一有妄念我就摄心念佛，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还有不识字的老菩萨啊，他有空就念佛，那用佛珠来计数啊，就是他有计数，可是回向呢他就没办法啊。这样有机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看信愿，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这是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开示。所以说有信愿，这老菩萨虽然没有计数，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回向，可是我就是念佛，我就是一心想着我将来要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这样就已经回向了。他所有的，他不但念佛的功德，他包括所做的一切功德，因为他只一心想将来要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这样他的心就回向到西方，就一切功德就经由这个心愿都已经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了，我们依照那个回向文啊，那个回向文可能也是祖师所做的，那个我们就是依文入观，依着那个文的意思去观想啊，比如说最后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我们知道了，就是大家都尽此一报身，大家将来都同生极乐，就是祖师给我们写下来的，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当然也有念回入娑婆度有情啊，这就是照那个文去观想他的意思，就照那样的花愿。这样回向也是可以，不然的话，这个你刚刚说这老菩萨他也不识字，或者是也不，但是他就是看他有没有信愿，如果他有信愿就已经回向了。弟子有一事未明啊，请问阿比拔智指的是不退转还是八地菩萨？阿比拔智指的就是不退转，不退转，就是阿就是不无的意思，比拔智就是退转，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啊，这样。那这个不退转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就不退转，包括下品下生，升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是造恶的，造种种恶乃至于忤逆十恶的众生，升到极乐世界不退转，就终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就是这样。念经将功德回向给祖先，那这个位置啊，开始的位置，最后回向的位置，应该在活菩萨面前，或者是祖先面前，这个都无妨。但是只要你有至诚心、恭敬心，啊，这样回向就可以啊。坐禅是否要先沾茶，否则会着魔？只要心正，就无所谓着魔。你不要这个用不正确的方法啊，就是想要这个见到什么这样，你有那个心，那就是不正确啊。否则的话，不会，你念佛，你坐禅念佛，阿弥陀佛，我就单纯的念佛啊，这样不至于做梦。法界如何回向？法界如何回向？你以平等心 回向一切众生，有法界，法界是无量无边啊。但是我们如果以平等心，这样就能普遍的回向一切法界，回向愿一切众生啊，福慧增长，成就佛道啊，然后广度有情，同等彼岸啊，这都是可以的。就最主要，我们修行修的，我们的心愿清平等，你那种平等心呢，就自然的能回向一切法智。这里有说啊，说到这个谈到什么啊，妇女堕胎的这样的一部什么叫做《活说诸童子经》啊，但是写的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很记得啊这个经的名字。他说这是日本现代人所做的一部伪经啊，他怕有人误会啊，所以他这样讲啊。这个啊，这本来是请问戒宗法师了哈，戒宗法师麻烦你为我们讲解戒定真相赞的意思啊。那我就在这边啊，这边这个戒定真相啊，啊，焚起从天上，就是这个我们所点的这个香啊，这当然也有香味啊，啊，也有香云，但是它点完之后就没有了啊。但是我们这个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啊，啊，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香呢是真香，五分法身香是真香，所以这个持戒修定，这个是真正的香啊。当然这个香呢，或者是我们在捻香啊，香炉捻香，借着那个香云啊，就能够到片虚空吧，就到虚空，所以焚起冲天上，就是点这个香云，然后那个烟往上啊，就冲到天上啊，等于是或者是我们这个戒定的香，天人都知道的，天人都知道啊，天人或者他有神通啊，大家知道啊，弟子虔诚啊，弟子虔诚啊，这个弟子我很虔诚啊，若在金炉旁，这个字念着若，不是热，不是热啊，不是很热的热，是若。若是什么意思？若就是在我们点香粉、点香这个动作叫若，它是动词，就是我把香把它点着了啊，这个在金炉里面把它点着了，这个叫若啊，叫若在金炉晃啊，我在香炉里面点这个香粉啊，或者是香棒啊，这样，顷刻纷纭，即便满十方。这很快，这个香烟点着了，这个烟云呢就遍满十方。这遍满十方当然有啊，供佛、供法、供僧啊，啊，或者是啊，到天上啊。刚刚前面说焚起冲天上啊，就是。这个烟云啊，也到天上去啊，这样。这个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啊，这个可能比较难的，比较不了解的，就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这是什么意思？昔日就是以前在释迦牟尼佛，耶稣就是耶稣陀罗。耶稣陀罗是世尊的夫人啊，他没有出家之前的夫人啊。那世尊出家成道那一天呢，罗诃罗出生，罗诃罗出生，那已经六年了，世尊六年苦行，所以说经过六年，他生下罗诃罗。 就有人认为这个不是释迦世尊的孩子，不然怎么会那么长的时间？不过我们知道这是有典故的，有原因。这个罗侯罗以前呢、啊，曾经把那个老鼠关在老鼠洞关八天，有没有？接着关，所以他的果报要在母胎里面待八年。他把老鼠关八天，他在母胎里面要待八年，所以说这个他世尊悉达多太子还没有出家之前，这个耶稣陀罗就怀孕了，就怀孕，然后那刚刚说要待八年，所以这个怀孕吧，那世尊出家六年成道，罗诃罗出世，我刚刚讲就有人说，就认为他不贞洁吧啊、哦。那这个净饭王那一天又欢喜又苦恼，欢喜的是他的孩子成道了，悉达多太子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苦恼的就是罗诃罗出生了啊，当然苦恼啊。那最后怎么样来辨别呢？就说挖一个坑，然后在坑里面起火，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是世尊的骨肉的话，那这个火呢就不会伤害他们母子，要不然的话这个小孩子也不是世尊的骨肉，那这个耶稣陀罗也不贞洁，那就用火把他给烧死吧。那耶稣陀罗他很有信心的，他戒没有问题，他又有信心，所以定他很镇定，他就抱着罗诃罗就跳到那个坑里面去。我们说火焰化红莲，那个火焰就变成一朵红莲花，就托住他们的母子，所以就说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戒定真相就用这个故事赞叹耶稣陀罗在戒恨很清净啊，然后在因戒生定，因定化慧啊，叫四者名为三无漏学，就比较简单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明天请八戒阿舍离啊再补充啊。这里有一个莲友啊，这当然我知道是哪一位莲友啊，他说有关于忆佛念佛的问题，但现在想请教拈花微笑的疑问啊。这个拈花微笑，这个不瞒你说了，我去查，我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查查那个丁虎宝的佛学大辞典里面有的。这个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不过那个佛学大辞典里面呢，他最后他有讲说那个啊，这个世尊就说无有正华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不立文字微妙法门教外别传附主于摩诃迦叶啊。他说这个正华眼藏附给摩诃迦叶是有出处的，是涅槃经，涅槃经里面有说这个世尊把正华眼藏护主摩诃迦叶，但是拈花微笑这一件事经论没有的。他说这是禅门后辈之蛇族就是化蛇天族啊，你可以自己去看看那个丁虎宝的佛学大辞典啊。啊，不过我现在也你也问了正华眼藏涅槃妙心啊实相无相啊，我就照我自己的意思我随便说一说啊，当然也不是说照我的意思的，就是因为我有去查嘛啊，所以那个这个简单的说，正华眼藏就是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就正华 佛的知见把一切正法都含藏在心里面，这个正法眼，这个眼呢应该是心眼啊，心眼啊，正法眼藏，正法眼藏就是佛的知见，佛的知见也，这个藏就是含藏嘛，所有什么都把那佛心能够彻见正法，所以叫做正法眼，正法眼啊。我们说啊，他具备正法眼，就是他对佛法真实的道理他知道，所以人家一说是如法不如法，他一听就清楚，因为他有佛法的正知见啊，这样。所以正法眼藏就是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佛付给摩诃迦叶，就是涅槃妙心，涅槃妙心，涅槃呢啊，依着这个佛学大辞典，它就是佛心的本体，它称为涅槃妙心，说这个体呢是极灭，所以称为涅槃啊，那不可思议称为妙啊。那我们这个涅槃呢，或者可以这样了解，就是一切烦恼都断除，就叫做涅槃。一切烦恼都断除了，叫做涅槃。所以以一切烦恼都断除的那个心呢，去看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妙法，因为他那个心呢是妙心，就是涅槃妙心，他那一种烦恼都完全的那一种心境呢，是自极微妙不可思议的那一种境界啊。所以以妙心看一切法，一切法都变妙法。所以那个《妙法莲华经》到最后就是说啊，无有二圣，唯一佛圣，无二无三。这个是从佛的涅槃妙心里面开始出来啊。那佛把这个正法眼，正法眼就是佛的知见，交给摩诃迦叶，是由佛的涅槃妙心直接传到迦叶尊者的涅槃妙心。迦叶尊者也是见思烦恼都断尽了，见思烦恼的断，所以在禅宗叫以心传心，以心传心啊，就是以心传心，只有师父跟所传的徒弟他们两个人了解，那他们的了解的情况是以涅槃妙心哦，互相的沟通交流，那我们就不一样了，可能我随便拿一朵花在这边，那你们也笑。那我拿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可能也是一种杂然的，所以我可能也拈花，你们可能也笑，那就跟这个那个就不一样啊，就是完全是一种修行心境的不可言说，所以叫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没有文字的，这完全是一种心心相会啊，就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互相这样沟通而已。那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就是不是经由身教，也不是经由言教，完全是一种心传心的这一种教化。那你问说如何能契入？那就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哎，我说的也有道理啊，是方便有多门，归言无二路。你是方便法门，其实各个法门都可以归到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的地步，只要你走到深处，走到究竟处，那就到了。所以说一心念佛也可以到的。好，大家就 就这么付之一笑啊。是这个还有人问这个印光大师曾开示大殿不可排下风，还可惜有莲友不知道啊。这个可能这下风是比较文雅的，可能也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下风吧啊。这我们上风就打嗝，下风就是对对对啊，就这样啊。是的，是印光大师有这样的开示啊。可否建议基金会念佛拜佛录音档上网流通，以利家中自修用？八关斋戒戒法自忏悔自回向，由戒阿舍离代念诵者可否上网，以便循环在家自受八关斋戒？这是有莲友他们的建议啊。好，我们就回向吧。